平阳侯曹参是沛县人，秦朝时担任沛县的御院，而萧何担任主力，在县里都是很有权势的官吏。高祖刘邦起兵成为沛公时，曹参以中军的身份跟随他。曹参率领军队攻打胡陵、方宇，进攻秦朝监工的军队，大败秦军，向东攻下薛县，在薛县外城西侧攻打泗水郡守的军队，再次攻打胡陵，夺取了他，又调去镇守方宇。方宇反叛归附魏国，曹参攻打他。丰邑也反叛归附魏国，曹参又攻打他。曹参被赐予七大夫的爵位，在砀县东面攻打秦朝司马翘的军队，打败了他们，夺取了砀县、胡阜、齐善治，又攻打夏邑以西地区，一直打到盂县，袭击章邯的车骑部队。攻打元七和抗阜时，曹参率先登城，升迁为五大夫，向北救援阿县，攻打章邯的军队，冲入敌阵，追击到濮阳，攻打定陶，夺取了灵济，向南救援雍丘，攻打李由的军队，打败了他们，杀死了李由，俘虏了秦朝的一名军侯。秦将章邯打败并杀死了项梁，沛公和项羽率军向东撤退。楚怀王任命沛公为砀郡长，统领砀郡的军队，于是封曹参为直伯，号称建成君，又升迁为七公，隶属于砀郡。此后曹参跟随沛公攻打东郡尉的军队，在成武南面打败了他们，在城阳南面攻打王离的军队，又在杠里攻打他们，大败王离军，追击败军，向西到达开封，攻打赵奔的军队，打败了他们，将赵奔围困在开封城中。向西在区域攻打秦将杨雄的军队，打败了他们，俘虏了秦朝的司马和御史各一人。曹参升迁为直归，跟随沛公攻打杨武，攻下了浣源、沟氏，切断了黄河渡口。回军在施乡北面攻打赵奔的军队，打败了他们。跟随沛公向南攻打抽县，与南阳郡守吕乙在阳城外城东面交战，攻破敌阵，夺取了宛县，俘虏了吕乙，全部平定了南阳郡。跟随沛公向西攻打武关、瑶关，夺取了他们。向前在蓝田南面攻打秦军，又在夜间袭击蓝田北面的秦军，秦军大败，于是到达咸阳，灭亡了秦朝。项羽到达后，封沛公为汉王，汉王封曹参为建成侯。曹参跟随汉王到达汉中，升迁为将军，跟随汉王回军平定三秦，起初攻打下汴、故道、雍县、台县，在好治南面攻打张平的军队，打败了他们，包围了好治，夺取了壤乡，在壤乡东面和高丽攻打三秦的军队，打败了他们，再次包围张平，张平从好治突围逃走，于是攻打赵奔和内侍堡的军队，打败了他们，向东夺取了咸阳，改名为新城。曹参率军驻守景陵二十天，三秦派张平等攻打曹参，曹参出兵迎击，大败敌军。汉王将宁秦赐给曹参作为食邑，曹参以将军的身份率军将章邯围困在废丘，以中尉的身份跟随汉王出陵进关，到达河内，攻下修武，渡过维京，向东在定陶攻打龙且，向他打败了他们，向东夺取了砀县、萧县、彭城，攻打项籍的军队，汉军大败逃走。曹参以中尉的身份包围并夺取了雍丘。王武在外黄反叛，程处在燕县反叛，曹参前往攻打，全部平定了他们。祝天侯在偃室反叛，曹参又进军攻破并夺取了偃室，在昆阳攻打禹婴，追击到叶县，回军攻打武强，于是到达荥阳。曹参从汉中担任将军、中尉，跟随汉王攻打诸侯，到项羽失败，回到荥阳，总共两年时间。汉高祖二年，曹参被任命为代理左丞相，进入关中驻军。一个多月后，魏王豹反叛，曹参以代理左丞相的身份与韩信分兵向东，在东张宫打魏将军孙痴的军队，大败他们，于是攻打安邑，俘虏了魏将王襄，在曲阳攻打魏王豹，追击到五原，活捉了魏王豹，夺取了平阳，俘获了魏王的母亲、妻子和儿女，全部平定了魏地，共52座城。汉王将平阳赐给曹参作为食邑，曹参于是跟随韩信在诬陷东面 攻打赵相国夏说的军队，大败他们，斩杀了夏说。韩信与袁长山王张耳率军攻下井陉，攻打成安君陈馀，同时命令曹参回军，将赵国的别将戚将军围困在诬陷城中。戚将军突围逃走，曹参追击并斩杀了他，于是率军前往敖仓汉王所在的地方。韩信已经攻破赵国，被任命为相国，向东攻打齐国。曹参以右丞相的身份隶属于韩信，攻破了齐国的立夏军队，于是夺取了临淄。回军平定了济北郡，攻打柱县、洛阴、平原、立县、卢县。不久跟随韩信在上甲密攻打龙且的军队，大败他们，斩杀了龙且，俘虏了他的将军周兰，平定了齐国，共得到70多个县，俘获了原齐王田广的丞相田光、代理丞相许章，以及原齐国的胶东将军田忌。韩信被立为齐王，率军前往陈县，与汉王共同打败了项羽，而曹参留下来平定齐国尚未归顺的地区。项籍死后，天下平定，汉王做了皇帝，韩信被改封为楚王，齐国成为郡，曹参归还了汉朝的相印。高皇帝将长子刘肥封为齐王，而任命曹参为齐相国。在高祖六年，曹参被赐予列侯爵位，与诸侯剖腹为平，世代相传不断绝。十邑为平阳的1630户，号称平阳侯，取消以前所封的十邑。曹参以齐相国的身份攻打陈豨的部将张春的军队，打败了他们。秦部反叛，曹参以齐相国的身份跟随齐悼惠王，率领步兵车骑共120000人，与高皇帝会合攻打秦部的军队，大败他们。向南到达齐县，回军平定了竹邑、襄县、萧县、刘县。曹参的功绩总共攻下了两个诸侯国、122个县，俘获了诸侯王2人、丞相3人、将军6人、大莫敖、郡守、司马、君侯、御史各1人。孝惠帝元年废除了诸侯相国的法令，改任曹参为其丞相。曹参担任其丞相时，齐国共有70座城。天下刚刚平定，悼惠王年纪尚轻，曹参召集了所有的长老和儒生，询问如何安抚聚集百姓。齐地原有的儒生数以百计，每个人的说法都不同，曹参不知道该如何决定。他听说胶西有位盖公擅长研究黄老学说，就派人用厚礼邀请他。见到盖公后，盖公为他讲述治国之道，贵在清静，百姓自然就会安定，并以此类推详细的阐述。曹参于是让出正堂，让盖公居住。他治理国家主要采用黄老之术，所以担任齐相国9年，齐国安定繁荣，人们都称赞他是贤明的丞相。惠帝2年，萧何去世。曹参听到这个消息，告诉门客赶快整理行装，说我即将入朝担任相国。没过多久，使者果然来召曹参入朝。曹参离开时，嘱咐接替他的齐丞相说，要把齐国的刑狱和集市当作寄托，千万不要去干扰。后任丞相说，治理国家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吗？曹参说，不是这样的，刑狱和集市是善恶并容的地方，现在你去干扰他们，奸邪之人到哪里去容身呢？我因此把这件事放在前面。曹参当初地位卑微时与萧何关系很好，等到他们成为将相后有了隔阂，到萧何临终时，他所推荐的贤才只有曹参。曹参接替萧何担任汉朝相国，处理政事没有任何改变，完全遵循萧何制定的法令。曹参从郡国官吏中挑选那些质朴而不善言辞、稳重厚道有德性的人，立即召来任命为丞相时，官吏中那些言辞犀利、刻薄声闻、追求名声的人就斥退他们。曹参日夜痛饮美酒，卿大夫以下的官吏和宾客们见曹参不理政事，来拜访的人都想进言。这些人一到，曹参就让他们喝醇酒，间隙中他们想说话，曹参又让他们喝酒，直到喝醉后离去，始终没有机会开口说话，这成了常事。相国住宅的后园靠近官吏的宿舍，官吏宿舍里整天饮酒唱歌，呼喊喧闹。曹参的随从官吏很厌恶他们，但无可奈何，就请曹参到后园游玩。听到官吏们醉酒唱歌呼喊，随从官吏希望相国能把他们召来查办，曹参反而让人取来酒设作痛饮，也唱歌呼喊与他们相互应和。曹参看到别人有小的过失， 专门为其隐瞒遮盖，因此相府中平安无事。曹参的儿子曹竹担任中大夫。惠帝责怪相国不理政事，认为难道是轻视我吗？于是对曹竹说，你回家后试着私下从容地问你父亲说，高皇帝刚刚去世，皇帝年纪又轻，您身为相国整天饮酒，不向皇帝请示汇报，凭什么来为天下担忧呢？但不要说是我告诉你的。曹竹在休假回家后，趁侍奉父亲的机会，按照自己的想法劝谏曹参。曹参大怒，打了曹竹200板子，说赶快进宫侍奉皇帝，天下大事不是你应该说的。到上朝时，惠帝责备曹参说，为什么惩治曹竹？是我让他劝谏你的。曹参摘下帽子谢罪说，陛下自己觉得在圣明英武方面与高皇帝相比如何？惠帝说，我怎么敢与先帝相比呢？曹参说，陛下看我的才能与萧何相比，谁更贤能？惠帝说，你似乎不如他。曹参说，陛下说的对，况且高皇帝与萧何平定了天下，法令已经明确，现在陛下垂衣拱手，我等谨守职责，遵循已有的法令而不违背，不也是可以的吗？惠帝说，好，您休息吧。曹参担任汉朝相国前后3年，去世后被视为一侯，儿子曹竹继承侯爵，百姓歌颂他说，萧何制定法令，整齐划一，曹参接替他遵守而不失，依靠他的清静无为，百姓得以安宁统一。平阳侯曹竹在高后时期担任御史大夫，孝文帝即位后被免职成为侯爵，在位29年去世，被视为晋侯。儿子曹琦继承侯爵，在位7年去世，被视为简侯。儿子曹实继承侯爵，曹实娶了平阳公主，生下儿子曹襄。曹实患了麻风病，回到封国，在位23年去世，被视为夷侯。儿子曹襄继承侯爵，曹襄娶了魏长公主，生下儿子曹宗，在位16年去世，被视为共侯。儿子曹宗继承侯爵。征和2年，曹宗因受太子事件牵连被处死，封国被废除。太史公说，曹相国曹参攻城野战的功劳之所以能如此之多，是因为他与淮阴侯韩信一起作战。等到韩信被消灭后，列侯中成就功业的只有曹参独占美名。曹参担任汉朝相国，极力主张清静无为，合乎道家的思想。然而百姓在遭受秦朝残酷统治之后，曹参让他们休养生息，无为而治，所以天下人都称赞他的美德。